欢迎收听最强背景音。嗨，我是崇花，
我是水莲。
上次聊到你之前有去补作文，
对，
然后我们好像也是在补习班认识的，
对啊。
可是我们不是在作文补习班，
对，那时候是因为要考学测，哎，
机测的时候
中就认识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到底怎么活过来的、
啊？我觉得国中那时候其实是我人生算蛮快乐又蛮充实的一段时光，哎，
快乐，
我不知道哎，还是因为有认识你们这一群朋友。就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是我觉得有意义、嗯、如果我重来的话，我还是会想要去。因为如果是就是一般人一定不会想说你、嗯、你可能这生命中蛮重要的朋友，或是其实蛮要好的朋友居然会是从补习班出来的。
嗯嗯，
因为我们补习班那时候那补习班真的是太军事教育了，
升学补习班，这超可怕。
然后我们就是我觉得是到最后就是有一种革命情感，然后大家的目标又一致，
就想考好学校、
啊。对啊，
讲一下多可怕好了。
我先跟你讲，我为什么会进入那个补习班好了、嗯。那时候是我妈载我去，然后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楼就是很冰冷的那些办公桌。
对对对。
然后我一进去之后，然后就有一个就是阿姨还是姐姐嘛，就叫我去做那个测验、嗯。她可能那时候也跟我妈讲一下什么那时候收费方式什么。
嗯。
我记得考完之后，她马上改考卷，改完、嗯、我其实是普通班。
欸，我一开始是普通班，我想起来了。
真的吗？
我刚进去是普通，因为我好像没有考这个东西。
没有，他就有说他们有分资优班跟普通班。
对。
然后我当然是很想进资优班，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成绩没有很好。嗯。然后那时候我考的时候考完，然后我一看到我的成绩没有很好的时候，嗯、我马上眼泪就啪这样直接哭下来，我就觉得。
就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啊，
我可能觉得我妈浪费那么多钱，然后我还没有办法进入、啊、
愧疚的心情。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好没关系，我先让你试试看资优班，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做好，还是会帮你调回去普通班。
嗯，
然后呢，那时候就是我人生一大转折的开始。那时候第一天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最震撼的是那时候老师就说来，县长讲的请起立，
我
对。我跟你讲不夸张，班上一半以上的人都站起来了。
真假的？
对，然后再来不是市长讲，
他一个一个这样叫、哦、
对对对，他在市长讲请起立，
压力爆大，
另外一半的人又给我站起来，然后再来是校长讲，就是我是第三名毕业的、嗯、也不是算第三名，对，但是我在那时候我就知道我是那里垫底，
压力好大、哦、
是不是是不是，就是我那时候
我没有历经这一段，没有，
我其实校长讲毕业的时候我是超开心的，我觉得我自己已经不错
了，
对对对，但是我到那里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根本就是一个小虾米，然后那时候老师给我们下马威，就是说你们看看这世界上有多比你们厉害的人，
那个梁朝伟嘴巴超贱的，
对
也就是称他梁朝伟，
那时候真的是把我的心就是直接狠狠的就刮了几刀这样子、嗯、我就觉得说那我现在开始不努力真的不行，因为现在比我厉害的人真的太多太多了，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就是进入一连串噩梦的循环这样子。
我一开始是普通班、
嗯、
是女老师、
嗯、
然后后来才是换另外一个女老师、
哦、
是然后称她狮子丸，
好，
因为她就是那个
长得很像狮子丸，
大家很像狮子，她头发就是烫卷然后蓬蓬的，
好好好，
第一个老师是瘦瘦的、
嗯、
可那时候我还是普通班、
嗯、
我忘记为什么我在那边了，反正我那时候我没有考你那个可怕的入学测验、嗯，我是后来他们好像发现我好像成绩还可以
哦，就直接
就把我抓去狮子丸的班，他说哎、欸，你之后去狮子丸那一班、
哦、
对，他把我抓过去，跟大家说我们补习班一个特色，
嗯，
就超爱打人
哦，真的，
他真的就是
我跟你讲
出名的揍，
不知道被打了几百万下，
他用那个很厚的木板哦，
就是、
然后缠胶带，就国小课桌
椅后面的那个，
对对，
最厚的那一个哦，还不是
拆下来，
还不是椅子上面坐的那个还比较薄，是后面椅子后面那个横条的地方，
对对对对
对，最
后的宽宽的，很像就那木板，他用那个什么厚胶带把它缠起来，
对对对对对，
缠起来，然后很扎实，就这样，然后就打你的时候，有的老师那个狮子丸会给我助跑，
梁朝伟打到手脱臼，
那他自己脱臼吗？
对，他就是打到已经五十肩了这样子，他抬起来的时候还会很痛啊，这样子先扶一下他的肩膀，然后这样。
然后还会叫助教打，
就是、你
还记得？
对对，然后助教打不够大力，会换他打。
以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才笑说我们会活得下来。
对，而且是100分站起来，100分坐下，100分不用打。 哦、不是全班站起来，100分先坐下，99分出来，98分出来。
99会被打吗？
我忘
记。不会吧？
有，因为大家都会考100分，那
怎么可能99会被打？
还是因为你跟我不同班，真的99会被打。
我之后也是给梁朝伟教啊。
后面比较难吧，后面教比较难吧，可能国一开始。
国一是狮子丸，然后国二、国三给梁朝伟带。
可能国一比较简单，他就先打。
好惨哦，这
对啊，
现在一定会被检举报。
我小时候真的是没有、欸，
那时候很崇尚
体罚。我妈是直接，对我妈直接说你就是认真打。
我不敢跟我爸妈讲，因为我知道我妈一定不会、不能接受老师打人这种事情。
可是我蛮能接受的、欸，如果我小孩
好病态哦，为什么要给人家打？
可是就会进步啊，因为那时候真的是老师说，真的我
是揠苗助长。
可是是从那个补习班开始，我才知道什么是第一名，什么是第二名、欸，不然我从来国小没有考过这样子的成绩，所以我其实那时候还蛮
也有感谢这个制度嗎。
对对对，我其实是蛮感谢的哦。
好像听起来
觉得我也有点病态，
我觉得有点心酸。那你们国中有分班吗？能力分班？
没有。但是那时候是就说不 能力分班。
那时候可以啊，那时候 我国中是就是算是资优班啊。
你那是特殊专长不一样，
后来就被检举啊。
反正那时候其实就是一般的，可是到了大家国二国三，他就有分那个客服班。
对，
客服班就会有分。
A1, A2,
对对对对、
嗯、
那时候就
有
分。
以前国中那时候真的是全部都以成绩为重，
真的。
我现在一想起来再看看现在，好像读那么书到底有什么用啊？
真的是没有什么用。
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啊、你有想过这个问题？还是就是读书的目的就是要考100分？
我那时候目的就只有要上好的学校。
以前家长的观念都是你上好的学校之后才有用。
对，因为我爸妈是这样灌输我的，没有错。觉得 我唯一的收获，真的是交到你们这群好朋友，因为你们真的都是非常聪明的人，真的是开拓我的视野。如果说我真的只是乖乖的待在我的国中的话，我可能就会觉得
哦，我好像很棒。
对，然后我好像也不用很认真，我就可以考，我只要考到全班第一，这样就好像很厉害了。但是我是因为补习 才知道我有这样子的潜能。但是如果我没有这样子到那个地方啊，我认识到你们就会就让我觉得说，原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必须要更加的努力，我才可能会赢过你。但是我到最后我也发现，我再怎么考的好都只能到那个程度。因为像你们就是当然很明显啊，你们不用什么读书，或者是其实只要看一下下，你们就可以考100分、欸。但是我是
咧，我也是有认真在读书的。
就是你们认真的时间，或是能理解的能力，就会比别人强。就是有些人就是真的很适合考试啊、嗯，或者是很多人就是可能玩了两年，第三年才认真冲刺。
嗯，
那种人就
是我考大学的时候是
這樣，对啊，就是。跟我就是完全不同的人，我就是一定要每一课都好好的上，然后每一个一定要理解，
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环节、啊、
真的不能漏掉的那种人、哦、所以我就会发觉到原来人是白白种的。那如果我不能从这个方向赢过别人的话、嗯、我要自己找到我要从哪个方向赢过别人，或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
那你之后你之前也会自暴自弃吗？就觉得说啊，怎么赢不过他们？
我后来就自暴自弃啦、啊、不是先考机测吗？
对啊，然后考第二次机测，
第二次我就放弃了。嗯，我在第一次考完机测之后，我知道我自己考的就是那个成绩就是有点尴尬，不是我第一志愿，但是就是第二了。嗯，就是也没有到不好哦。那时候梁朝伟就只有跟我说一句话、嗯、他就说看你是要当他说什么，
他就是在嘴贱了，是不
是？他意思就是说要怎么样还是要去第一志愿，
他们都补习班都这个观念啊。
对，
他们要绑单啊。
我觉得还好我没有听他的话。嗯，因为我如果真的去了，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地域，
那到时候又跟不上什么的。
对，
就在从
就是又变成，对，又变成就是如果说他那个制度或是老师又不够好的话，我真的是直接自暴自弃。可是如果我真的听他的话，到了就是我硬要考上的那个学校的话、嗯、我觉得我可能会压力很大。
欸，你知道我现在这个文化、啊、一直跟到我上班。欸，你知道我的公司很爱考试，然后也是要把人分不同学校，然后那种好学校的什么台大啊什么，
公司还分学校
哦我们是学历叉叉学历公司、哦、我们是标准的学历公司、哦、你是好学校的话待遇就是比别人好，
蛮夸张的。
我们如果虽然我们一直说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嗯就是、用
在我们公司就是有用，
就是有用。
对，你可能不用特别突出的什么技能，没有，你就是学历很好，然后很会说话，你就过得比别人好。就是觉得说一定是以成绩至上， 就这种教育制度就让大家觉得说，每个家长就觉得如果你没有进到好学校的话，就输在起跑点。
输在起跑点这句话我跟你讲，真的是从小听到大的一句话，每天电视上就是在播这句话。
对啊，
主持人就会说啊，这样子很棒啊，小孩子就赢在起跑点啊。我想说起跑点到底在哪里？这个点在哪里？我小时候学过超多才艺的哦、喔，我学过珠心算，然后再学过什么速读，还有什么联想法，作文班、钢琴班，还有其他一些阿力不达的很多。
你有补英文吗？
英文当然要补啊，可是其实很多东西其实是要
持续累积的，
就像是钢琴好了，我觉得钢琴对我来说其实算是一个蛮可惜的一个才艺，我想学。然后呢，我妈为了省钱，把我妹一起送去，两个比较便宜之类的。
两个比较贵吧，
就是可能那个会打折啊。反正呢，我就去学。然后刚开始学超开心的哦，我就是什么，我的手指头又长啊，然后老师又很爱称赞我，然后我的音准也蛮够的哦，
很有成就感。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练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家里也先买了一台电子琴，然后就练得很开心。可是因为我妹学得很痛苦。他很不喜欢，他很不喜欢回家练习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停课嘞、
欸，好可惜。
对，
你妹扼杀了一个台湾杰出钢琴，
没错，我差一点。我跟你讲，我多喜欢啊！我觉得我那时候也蛮可惜的是，我没有很认真的跟我妈说，其实我是想学的。因为我妈那时候我会两个一起送去，可能是因为接送的问题。一个人放在家，一个人把他送去，他可能就没有人顾他，所以他想说两个一起丢去。
他把钢琴班变安亲班。
对，应该是有这样子也是一个方法，只是说他可能也没有顾虑到另外一个人的感受，他只知道一个不想学，
对对对，
那我两个都算了。
可是另外一个明就还想学。
对，但是我也没有好好表达我自己的意见。
对，小孩子很，你要他怎么表达？
我之前看那个谁啊，有一个网球国手，乒乓球。小爱啊，有人就是采访他，问他说你觉得你能成为国手的原因是什么、他就说都是他妈妈一直在旁边逼他吗，督促他，让他不能放弃，他才有一天可以变成国手，不然他其实很常放弃的。就是我觉得家长跟小孩都很重要，家长要看出这个小孩的潜能，然后不能让他轻易放弃。他说如果他想要放弃的时候，他的妈妈 是跟他说，好，你想放弃没关系，但是你先完成这一阶段，如果你想放弃你再跟我说。就他会给他一个目标，达到那个目标之后，他可能其实有成就感，他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值得放弃这件事情。我想他表达的是
坚持的这件事情，
他想要让你知道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想放弃、他没有说你不能放弃了，他是说你做到这件事情你有成就感，你到底有没有从这件事情得到乐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你不喜欢，真的厌恶，
那
就放弃。
那我觉得这样子才是
对
的。对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对对对 对, 对，
因为小朋友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喜欢还只是想偷懒，
觉得有点累。
对
对, 对，还是想偷懒。
想偷懒的成分真的很多，你去问旁边的朋友、一定每个人都是因为很多都是想偷懒不想练习，所以
就停掉了。
对，就停掉了。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就是让小孩子让小孩认识他自己，让他了解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对，
而不是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对，
然后这个是
乱摸索，
全部试，然后全部都放弃，
对，
没有坚持任何一项，
对对对。
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教育可能都会造就了非常多这种小孩，那你不知道要什么，好，那你去读书，
哦，
反正你读书这是 一定
不会错，一定不会错。
他们都说你读书就那你就是读书就对了。就少了很多尝试各种机会的可能。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说什么痛苦会过去，美会留下。
以前这句话是要贴在那个电脑前面的，
不是铅笔盒。
对 对, 對，
就是铅笔盒，你放在里面让他们。
好屁哦！
你在读些，你在读书很痛苦，
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但是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你有真的都只想到好的事情？那你刚刚说就想到说认识很多好朋友，
我真的想到的都是好的、欸，就算被打，我也觉得就是值得的、欸。
你好怪哦、喔！我之前被打超不爽，我都会超不爽
哦。
但我都不是考不好被打，我是爱聊天，
那你就是活该，
爱聊天被打。
但我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是我真的考不好，所以我就被打。但因为后来我也比较少被打了啦。就是一开始真的 被打得蛮惨，我真的是也有想过就是不要再去了，
就想放弃。
对， 那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我们就是很像一个集中营啊。
我每天的行程就是先搭交通车到补习班，然后就去跟大家吃饭。就吃那个很像喷的便当，
哦，那超难吃，一个好像50块，
四五十而已，对不对？
然后超级难吃，
很便宜。欸，我跟你讲，一开始我觉得很难吃，后面我可以吃两个。东西吃久了，难吃的你都会觉得好像还不错了，已经没那么难吃，而且你就是很饿，
然后你没有别的选择，
啊，
你就只能吃了。
对啊，然后你下去买东西又会来不及上课啊。那时候大家都在旁边那个川堂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
有川堂可以吃饭的地方，
就那教堂下面那个地方啊。
哦，你们会在那边吃饭？
我们会在那里。你没有在那边吃饭吗？
没有在那
边，就那边很臭啊。
啊，因为我是管乐班，
oh，
我常常放学要练习，
oh，
所以我都会比较晚到补习班，有时候我都会吃什么 seven， 然后吃外面什么店，随便吃个东西，所以我没有到那个教堂这边吃。
嗯，
那个教堂下面是不是有开放成那个假日的 K 中啊？
哦，oh ，对，就是那个
很像纳粹
的
毒气室，
欸，那个地方的格局真的很奇怪，又黑又暗，然后又可以容纳上百人，很屌。
我不懂，它就是一个门打开，像一般的社区，
对，
可它楼梯不是往上，
好奇是往下，
人家地窖，
对，我们在地下室，欸，
它是走下去之
后，超级闷，然后又没有窗户。我想说，
它有抽风吗？还就是冷气而已？
好像有抽，好像有，因为那里
一定要抽吧，
一定要抽。
可是我记得在那边读书很不舒服。
就是现在 COVID-19 如果在那边的话，是不是直接被检举？爆掉！
现在应该不行开放
的地方。对啊，真的，那里真的很可怕。
以前没有想过，可是现在想起来的时候，什么以前没有被杀死？
真的是很密闭式的空间呢，欸。他们就省钱，他们装潢很简陋，欸，哎，赚超多钱的吧？在补习班里面，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人？
没有，
没有吗？你没有，因为我对我来说，那里就是很多奇人异事。因为每个人都很聪明很厉害，就很像进入什么武林大会的市场，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招式，这样子大家都用各
自己的流派。
对对对对，我
你是什么契机让你有这样的感受
啊？我不知道，欸，因为我可能就觉得我自己就是没那么厉害，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好厉害。
那你是有某个题目不懂的人教过你吗？然后让你感受到，哦，原来可以这样子解，
哦，还是因为是不同学校？因为那个补习班就是来自四面八方厉害
的，什么学校的人，
对，什么样学校的人都有，然后什么样个性的人都有，也有那种真的很认真很认真读书，然后上课很勇于发问表达的那种，也有那种就是整天好像没在看书，
但100分他都会站起来，
对，真的很生气，
好像有，
就是一转头，哎，怎么又站起来啊？你明明就没在上课啊，
你都不讲话，
对，然后就觉得
好像没在抄，上课在打瞌睡那种，
对，然后就觉得哦，世界上真的是什么人都有，我还是要讲这句话，然后就觉得很有趣啊。虽然说自己知道自己很不如人，但是就会还是可以从每个人身上观察到不一样的个性跟。每个人读书的方式又不一样。
欸，你现在你长大之后还有不知道把这个观念带到你长大的生活吗？
我觉得多少有，欸，因为小时候可能就不会有那种敌我之分，所以我真的是觉得那是有趣的。嗯，我觉得怎么会，哇，还有这种人。
但是你是会有点觉得自卑的心态吗？还是觉得，哇，他们好厉害而已？
一开始蛮自卑的。
嗯，
但是因为后来我成绩有进步，但我就会开始观察到底他们为什么跟我不一样？为什么他们可以得县长奖？后来才发现是真的是不一样，就是
什么意思？
他们读书的方法就是比我正确很多，我就是死读书，他们可能就真的是用理解，对，比如说他们解题方式会用更轻松易懂的方式去解题，
嗯，
或者是他们就是有自己的一套记忆的方式，我完全不会想到的东西。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出社会这些东西一点帮助都没有？
你说补习的东西吗？
我说成绩啊，你怎么解？你到你用多华丽的方式去解那个三角函数，可是你长大之后这根本用不到。
但是我觉得那不一样，它让我理解到的是，原来很多像一道题目，它可以有很多种解题方式。
嗯，
不是说它这样子
一定只能这样做。
对对对，考高分不一定有用，但是它让我学习到的是，原来不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这个问题。
对，
所以可能会带到你之后面对一些可能在人生中面对一些问题。
对。
你会比较用更开阔的想法去处理面对它，这样。
对。
那其实我就觉得他有在教育上面有建立到一个蛮好的影
响。对，我真的觉得那一段时间是真的有点反转我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捩点。
你以前可能会觉得说一件事情就是只能这样做。
对对对对，如果没有人告诉我，或是我没有遇到这些人，我就会真的不知道 还可以，原来还可以这样子
啊！我有这个荣幸改变你的。
你哦，好像还没有，因为你也知道我们是很后面才熟的嘛，所以你可能还没有，
当初没有这个影响到你。
对对对，你可能就真的是嘻嘻哈哈那一挂。
但我觉得可能我在无形中可能有这样子去影响到其他人。
对对对，
嗯，因为我们班上也是会有一些就可能90分之后才会站起来的人，
嗯嗯，
那说不定他们可能也会跟你有一样的看法。
对，
可是我以前没有去这样子想过，哎、欸。我觉得就活在自己的很快乐的时代里面，
顶端的人
了。但是我现在真的是说，就是其实真的没什么了不起，到时候就永远会有人比你厉害。
大家可能就是如果现在是有在经历这一段阶段的人，真的是不要想太多，就是尽力就好，多看看别人的方法，那你能学多少就是多少。
嗯嗯，我还有我觉得就算你找不到你自己的擅长的地方，那你就平平凡凡平平淡淡过一生好像也不是不行。
对，我现在也觉得平平凡凡的是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啊，因为你一直在追求那些很好的，
嗯，
你真的会过得快乐吗？好像也不一定。你永远在追求我要争第一争第二争第一，那好像也是很累。可是以前追求这么多东西，我后来到高中我就不想念书了。
哦，我也是，就是因为那时候把自己逼得太紧，每天都在读书，嗯，然后你就会很想要知道说不用读书是什么样的日子，我要放松摆烂，
我连这个想法都没有。
真的吗？
对啊，已经我以前已经变考试机器了，
就是，已经会没有动力再去一直在那么高压的环境里面了。
对，真的是没有动力。而且高中反正第一志愿也考到了，好，你满意吧？
对，人生好像没有什么。
不是，以前是有一种在应付家长的期待，
哦，
我自己是这样。哦，对啊，就是我那一阵子，我那时候其实学生时期过得有点痛苦，
嗯，
都在满足他们的期待，欸，没有他们啦，就只有我爸而已。
嗯，
我妈算是比较明理的。我觉得大家把小孩子丢到补习班，或是说这个升学的观念，就是我们会活的压力这么大，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是他们都不给我们有犯错的机会？好像我们考不好人生就毁掉了一样。
我好像是国二国三之后才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以前成绩没那么好，
嗯，
可是因为跟大家一起之后，我就会发现大家都
就患得患失了。
对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就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现在还会吗？
现在真的没有。因为你出社会之后你就会知道啊，你就算考100分也不一定能怎么样，
嗯，
就像现在很多嗯，政大台大也是我同事，但我们不就是做一样的工作吗？
很羡慕耶。欸，
对啊，就会觉得说
我说很羡慕你有这样的
想法，
就长大有
是不 是,
不是我很羡慕你长大有这样的环境。
哦，
因为我一直到我现在进职场我还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哦，
你知道我们升等还要考试，然后就会有很多，
可是我觉得
题目要去
有一些人，比如说他考到了好的学校之后，然后他有一点不能释怀的是，嗯，比如说像我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学历比我高的人跟我读要跟我做一样的事情，那我是不是也没那么差？但是相反的，以他们的角度来看的话，为什么我要跟一些学历比较不好的人一起做一样的工作？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想法。
好像会哦，会有人这样子，
会会会，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每个人自己的心态都要调试，
嗯，不管是 自卑还是骄傲这种。
对对对，
好像每个人，就是，可是我觉得在因为我们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生存了十几年，
嗯，
我觉得很难一下子就把这个观念转变起来，
是这样没有错，可是现实就是这样啊。现实就是不管你再怎么努力，或是不管你就是以前怎么样读多么风光，到最后也是有可能会得到你不想要的东西。
嗯，
对啊，所以你还是得调适自己的心情。虽然说是 那句老话啊，就是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不努力一定会失败啊。你也只能
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不一定失败啊，
对对对对，
但
一
定不会成功。
就 一定就是你就可能就 只能那样子，但是如果你想要什么改变，嗯，你一定要再去做一些改变或是努力啊。因为 我不知道我这样子的理论算不算正确的，因为 我也 只能就是从我身边 的人经过经历的事情跟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来统整，嗯，然后
就是你的生活经验。
对对对对对，我也不知道这样子算不算适合每一个人的模板，嗯，但是我只能告诉大家说，你就是在选择一件事情真的是要先认真考虑，因为你不然就是你一定要知道选择这件事情是错误的话你可能会失去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嗯，我会觉得说要试过才会知道。
对，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就是你可能会犯错的地方在哪里，但是你如果真的还想尝试的话你就去试，
勇于尝试。
对对对对，
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
嗯，
就在讲那个乒乓球那个例子，
嗯嗯，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观念。
嗯，
就是你什么事情你去尝试，
一旦决定了，
但是你决定了，你真的要这样做，
对，
然后你自己就好好把它做好。
对，那如果要放弃的话，你也要知道你自己会失去的是什么东西。
对，你自己要考虑到，你要清楚你做这个选择，
嗯，
应该说你要对你的选择负责任啊。
对对对对对，嗯，为自己选择负责任这件事情，也是很多大人到现在都还不会的事情。
对啊，我整天抱怨我们公司，那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对啊，你还不是自己选择进入这个公司的，那你也可以选择不要啊。但是你可能又想到选择这件，选择不要之后的后果是什么，让你更不能承受。
是我的机会成本的，
对，
在哪里？
对，那你就是还是得告诉自己说自己的底线在哪里。
如果真的很受不了，欸，到现在进公司
开始抱怨了吗？
不是，我还是脱离不了那种就是学历至上的文化，嗯，我就是真的从我国小一直跟到我现在，嗯，就很痛苦，
真的是蛮可怜的，欸，
跟了我15年，欸，
只能祝福你就是哪一天自己变成一位大老板，改掉这些陋习好不好。
我以后员工还是只顾台新交成这样
靠，那我不就也不能进去了吗？不雇用我一下吗？
就是和你聊这些我才想到，原来就是其他人可能有些人会有像你这样的想法。
对，可能对你来说是没有特别美好的回忆，可是在我心目中其实算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
所以是快乐，算是快乐的。
总体来说我觉得是快乐的。
现在美已经留下了，痛苦已经过去了。
对，就是有留下美好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很值得的。
那就不错啊。
对，
嗯，我可能比较没有你那么乐观。
我也没有什么乐不乐观，因为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怎么样的抉择，你都要觉得以后都是好的，因为你也不知道另外一个答案是什么，
嗯，
你也只能接受这个答案，所以这个答案永远就只有好的。
那就是很乐观的去面对每个决定，做每个决定啊。
我觉得本来就是这样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再去重复第二次的时间然后去做另外一样的选择，那你就是，嗯，把握当下，然后把你能做的做好，
嗯，
就这样子而已，你也不要想太多。
我是说读这么多书，嗯，可是以前没有去想到可以用这么乐观的态度去面对我做的每件事情。可能我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在追求那些不能犯错的事情，
哦，
对我自己要求都太高了，
就是，心态的问题是不
是？对对对。但我觉得我今天算是也是有去重新去审视一下自己以前的态度。
对
对，那就希望我，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现在公司其实也是这样子的环境，
啊，你就不要这样子想，那你应该要想说
做好
我，你现在就是工作上那么多厉害的人，那你可以向他们学习。
嗯，我是觉得他们要跟我学习
或者你就做得比他们更好，让他跟你学习，这样也不错啊。
嗯嗯，对对对
对啊。那你不是很棒吗？就是人家学历可能跟你差不多或是比你好一点，但是你比他们厉害，这样不是很好吗？
或是说去找到自己觉得厉害的人学习他们的优点。
对，嗯，因为大公司的好处就是什么样子的人都有。
对对对，
就跟我们以前一样，
有点像以前的补习班。
对啊，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那你干嘛一定要跟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当朋友？你就自己去找。
左边是台大，然后后面是政大，
啊，
然后哪边又是台大，真的真的，
对不对？我觉得大家都不要想太多，然后身边一定会有值得学习的人，不一定要去补习。那如果有补习，可以找到自己的乐趣更好。但是平常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学习到很多事情，
嗯，然后找到自己真的有兴趣的，然后坚持走下去。
对，真的要坚持一下下。如果你真的想放弃的话，还是让自己有一点点的时间，觉得真的不行了我们再放弃，那也没关系。
当你还有余力去想我是不行了，表示你还有机会，
对，
你还有能耐再继续下去。
对，
嗯，但是我觉得可以找一个好朋友一起坚持下去，这也是当初你能够努力下去一个很大的原因吧。
对，
就有一个伙伴在，
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个人可以说你有这样子的梦想，我觉得有说也是蛮重要的。
嗯，
就是你如果一直放在心里面，但是你没有去执行的话，没有人会知道，也没有人会督促你，嗯，但是如果你有说的话，你可能就会有一个压力说，欸，可是我跟他讲过，我一直没有做。
动力，
对对，就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让你更能够成长。
嗯，
那大家就找到自己适合的就可以了。
嗯，那也祝福大家能够越来越好。
对，大家都跟我们一样越来越好。哦，
有吗？我们有越来越好？
我们很好啊。
好，那祝福大家谢谢，
拜拜
拜。